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向你问安。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
在我们今天呢，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生命不再一样，还有启示录诵读。今天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不单单有这些环节，我们更是透过这些环节呢，能够跟你有一个互动，让你能够明白真正的恩典和真理。
天成呢，我发现呢，最近呢，跟很多朋友聊天呢，谈起信仰的话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个共通点。特别呢是上年纪啊，不要说上年纪，过五十了，过五十岁的、
是有一点年纪了。
不要这么说，五十岁还是很年轻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接触信仰，对信仰有好奇呢？是他们呢好像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他不知道呢到底活了半辈子，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他开始想这个问题，开始想要找寻这个答案。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呢都是一个寻找的一个过程，寻宝的过程。
寻宝，
因为我们从小呢，其实去读书啊，你去上课呀，我们在寻找东西，就是知识啊、文化呀、这些东西，其实也在寻找一种无形的一种宝藏。那其实你到了工作的地方，或者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我们一直在寻找。有的人说呢，我已经找到了，比如说认为我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去享受了。但是有的人呢，在寻找的路上，无论怎样呢，其实都是在寻找这个宝藏。那每一个人对这个宝藏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发现呢，其实呢，你在地上所拥有的这一切能看得到的呢，都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的读的这些课本呐、文凭啊，或者是我读的这个大学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我到将来到了工作的地方，我能有一些经验。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你都是有限制的。
可能我们真的找错那个所谓的宝藏，你以为呢可能我要追逐世界上的名利啊、成功啊，那才是你生命中的宝藏。但是到头来，可能你拥有一切的时候，你心灵还是会觉得空虚，还是总觉得缺了一块儿。那原来那个财宝，真正的宝藏呢，不是你该寻找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呢，因为他们可能人生的经历啊，一些要得的都得到了，但是呢总觉得不满足，好像我还是缺少点什么东西。所以这就是人在寻找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发现呢，其实这一切的东西呢都会过去的。
那我
到底是什么让我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呢？什么才是我真正的让我人生里面没有缺乏的呢？所以这个就是人在寻找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最起码我不到五十岁我就找到真正的宝藏在哪了。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人呢，如果你真正找到让我们人满足的那个源头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哦，原来这就是我一生当中我要去寻求的，所以去得到的。那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觉得这个就是我真正的满足。
而且我很同意你刚刚所说的，地上很多的财富啊，真的是有限的，我们真的要有智慧的心去找寻真正无限永恒的那个宝藏才是最重要的，而不要浪费时间去盲目追求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呢，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呢，可能会影响破坏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也可能我们的 Dosti 呢，你说我从小呢，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当中，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我们都是有信仰的，我们常常有读啊呀，常常我们有这个宗教的生活呀，但是呢，是不是这些的生活让你得到真正的满足呢？还是说 在这个背后有一个主宰，
嗯，
让我们透过这个主宰，让我们真正得到真正的智慧，得到一个生命的源头呢？
嗯，
所以这是我们好好思想的。接下来呢，我们在《生命不再一样》当中讲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敬畏就是生命的源泉。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高尔基曾经说过，单单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做的事情，可是善于教养他们却是一桩伟大的公共事业。有一位儿童教育的专家这样说，我们做老师做管理的尚且需要专业的培训和装备，何况那一生都要做父母的人呢？中国最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学习把孩子当人，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是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责任。农民种庄稼光靠爱是不行的，只有懂得种植的学问才会有好收成。同样的，教育孩子仅懂爱也是不够的，只有懂得孩子的成长规律才会有好的未来。约翰·醉士勒在他所写的《时间的足迹》这书中指出，孩子发育中会经过三个阶段，从童年的组织结构期到青少年的瓦解紊乱期，最后进到成人的重新组合期。醉士勒称，第一个阶段是规律时期，由出生一直到六七岁，第二个阶段呢，是从七岁到十二岁，是模仿时期。这个时段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标新立异，会使自己出众，周围同龄人对自己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接着是第三个阶段，从青少年到成人阶段，这时是最容易接受启发和影响的时期。一位教会的姊妹一天半夜去她十岁儿子的房间，想看一下孩子熟睡的情况。这一看不要紧，原来儿子正在看平板电脑。姊妹当场就没收了电脑，也提醒儿子，这样做对身体是有害的。当姊妹将电脑拿入卧房，才发现儿子刚刚正在浏览的是色情网页。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这位妈妈，你此刻会如何面对这个十岁的孩子呢？还好姊妹懂得倚靠主，她没有返回儿子的房间破口大骂，也没有埋怨丈夫推卸责任，而是马上独自跪在床边向主求智慧，又拉着丈夫一起向主认罪，承认自己平时没有管理好主所赐的产业，求主赐给方法引导儿子。第二天一早，姊妹温柔地叫醒儿子，问他最近在灵性上有什么需要提醒，或者是遇到了什么责备了吗？儿子竟然很坦白地告诉妈妈，自己看了色情网页。姊妹虽然不懂得如何面对这种情况，但主帮她打开了儿子心中的那道墙。姊妹也很快地把握住机会，将性的观念和婚姻的意识讲给孩子，并让儿子知道，这个年龄开始对性有好奇心是正常的，并建议他和大人一起去探寻人体的知识。这是每一个家长都不愿意面对的经历。姊妹当时也有想逃避的心态， 但能让孩子在成长的困惑和危机中认识自己，也明白什么是罪，什么是主所喜悦的，这岂不是最好的人生体验吗？天经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坦白说，教导青少年的整个过程中的确是对父母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毫无疑问的，早期童年基础奠定的重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孩子的父母应该下定决心委身去尽为人父母的天职，就是把子女拉扯长大，而不是把自己的嗓门拉扯大。父母实际是在教导并奠定尊重、体谅和价值观的基础。亲爱的多斯蒂，无论你有多么忙碌，都要凭着爱付出你的时间和精力。当你把委身、爱、沟通和价值观一起加进你管教的配方时，你会发现管教子女是一生中最具有报偿的工作。事实是，做父母并不难，可是要做好的父母却不容易。但是所有摆上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亲爱的多斯蒂，生命不再一样，今天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是否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
春潮蓝千花不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最珍贵的角落，这是这首歌的歌名。那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人生当中呢，很多的角落，很多的拐角，但我们以为呢这个拐角就是一个绝路，就是一个死路，其实不是的。当我们转过来的时候呢，发现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刚刚也留意到生命不再一样的讲到的管教小孩，就像我们刚刚说，从小我们就从学习当中去寻宝，其实呢父母亲呢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必须陪伴着你的孩子去寻宝。那小孩当然不知道我寻的宝到底对不对，或者有没有用，或者有没有价值，所以作为父母的真的要有从上主而来的智慧，以致呢他可以有能力去引导小孩去在这个寻宝的过程当中呢是不会徒然的。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像那个小孩子，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不断的去寻求，不断的去摸索，但是呢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呢，他是我们真正的父啊，他愿意带领我们的人生来陪伴我们，更是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寻求真正的生命的泉源，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抓住我们的主。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尹之乐《启示录》的诵读。今天我们是读第十二章
《启示录》，天经尹之乐最后一卷书，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描述最后审判，表明尔撒的再来。尹之乐，启示录，第十二章。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奇伟的景象，有一个妇女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分娩的阵痛中痛苦呼叫。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景象，看哪，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脚，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把它们摔在地上。龙站在那快要分娩的妇女面前，等她分娩了，就要吞吃她的孩子。她生了一个男孩，就是将来要用铁杖治理列国的。她的孩子被擢升到真主和他宝座那里去，妇女就逃到旷野去了，那里有真主为她预备的地方，好把她在那里供养1260天。天上发生了战争，米卡伊莱和他的天仙与龙作战，龙和他的天仙也起来应战，龙却抵挡不住，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古蛇，名叫易卜列斯，又叫撒旦，是迷惑全天下之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仙也跟他一起被摔了下来。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真主的救恩、能力、国度和他所立的麦西哈的权力，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因为那昼夜在我们真主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来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羊羔的血，也因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欢乐吧， 可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易卜列斯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就异常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迫害那生了男孩子的妇女，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了那个妇女，使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在那里被供养一年、两年、半年，远离那蛇的面。蛇在妇女后面，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江河一样，要把那个妇女冲走。地却帮助了那个妇女，张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河水，于是龙就向妇女发怒，去和他其余的子孙作战，就是和那遵守真主命令、坚守尔撒见证的人作战。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
使者耶哈雅，这位为麦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也宣告了主的公义。
启示录的经文呢，可能第一次听的朋友呢真的不会太明白，尽管我们拿着天经去一个一个字的去读呢，有的时候呢脑子里都会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不怕，因为只要我们用心的去学习呢，上主必定会给你智慧，完完全全的理解启示录到底讲什么。你同意吗？
当然同意。或者你可以这样，你打开这个天经或者是上网都可以查到天经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将来的发生的事情，其实呢离我们不远。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智慧，也需要有一个仰望的心，我们就能够去经历，因为我们的主呢会带领我们，为我们开道路。在这个尹之乐耶哈雅卷第四章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到井边打水，正好碰到主尔撒呢，这个尔撒呢就跟他谈到这个水，因为都在打水嘛，在打水的当中，主呢就给他一个启示，讲到活水。那么他就说，到底活水在哪里呢？然后这个尔撒呢就讲到说，你把你的丈夫找来。那他说，我已经有五个丈夫了，还是不满足。其实主呢就是透过这个讲到说，你有了这个水还是不满足的，你需要活水。这个活水就是能够让我们不在这个渴的当中，其实心灵当中有不同的一些需要，不同的追求。那主尔撒呢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有永恒的一个满足。而且呢后面就讲到一个敬拜，那主尔撒就说，我们敬拜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真正的敬拜是心灵的敬拜。所以当中有一些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呢，就是指到我们这个中心点，
就是真主是灵，礼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礼拜他，
礼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礼拜他。所以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敬拜我们的主呢？在真理里面来敬拜主，更是主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恩典当中也去敬拜我们的主。所以盼望我们的 Docity 呢能够透过 Dua 来向我们的主来祈求，来去仰望，在真理的当中来去寻求他。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目的，盼望你能够在人生当中寻找到真正的主。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ci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